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啊，就是他最后那三节，还有第九章最后那三节，还有第十章前面这一部分啊。那么我们看，我们呢先来看这个29章的25节到27节。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你且站在仆人就走了，你且站在那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三节。说然后呢，他们就从丘坛下来到城里啊，扫罗和撒母耳在房顶上交谈啊，在房不是在这个大厅里交谈，是在房顶上交谈啊，就房顶上单独交谈。然后他们在黎明的时候早早起来，撒母耳就在房顶上向房顶的扫罗呼叫说，起来，我差遣你去啊。扫罗就起来，然后他和撒母耳二人出到外面。我们来看，这是扫罗要他被按立做王之前啊。撒母耳，你看到，你往上面你看，就是说首先呢，在前面的那个一章的时候讲到撒母耳对他的接纳啊，给他颁发圣餐是吧，然后就是说有一种弟兄的接待。这里呢，就是他单独和扫罗在房顶上，就是说去交谈啊。这是扫罗，我们讲过哈，其实按理做王，今天来说就是按理一个指示，虽然是做王，但是和走的是和新约指示一样的这个次序。所以说呢，他实际上在给扫罗讲他以后要在以色列中要做的事情，今天来说就在教会里怎么去释放，怎么去做啊，跟他很明显是谈了一夜，谈了很久啊，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啊，然后就把他差遣出去了，这里有差遣啊，有差遣。然后就是教导交代今天来说教会的事情，然后奉主的名把这个人拆出去啊，作为一个执事拆出去啊，就这样。二七节，然后他们下到城的边缘，撒母耳对扫罗说啊，你吩咐仆人在你面前离开，他走了以后，你今日要设立在这里，你我必使你听见神的话。这里呢，就是说扫经过领受圣餐啊，然后上帝的真道的教导，这时候他已经是预备好了啊，预备自己啊，领受真道，然后也吃完圣餐了。这是要预备接受案例啊，而且你会发现这撒母耳对扫罗做的事情完全跟新约教会案例知识是一样的啊，虽然是说是按理一个王，但是上帝实际上是上帝的心意是按一个知识啊，然后去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而且呢，你注意点，撒母耳高扫罗，包括后来高大卫，都是在私下里，不是在众人面前的，是不是啊？因为你看到没有，一会儿高他的时候让那个仆人走掉了啊，然后那个高大卫的时候也是啊，也是这些事情呢，是后来圣灵启示才被记在圣经当中，作为今天来说对教会的启示啊。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对那些外面的人是隐藏的啊。他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些事情咳咳咳我们后期也可以看一下怎么案例的扫罗，然后怎么案例的大卫啊，怎么案例的大卫。其实说是扫罗王大卫王，其实就是两个执事的对比。你往后看吧，整个撒母耳记上关于扫罗和大卫，表面是两个王的对比，其实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执事，另外一个是不一个是就是说凭人的心意去做啊，但是不合神的心意，另一个是凭神的心意去做，合神心意的一个执事，就是这样啊。圣经说大卫在那个时代服侍那一代人就睡了，他就是执事，说是王其实是执事，因为真正的王是上帝啊，上帝也不希望有人在会中做王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事情啊，包括后来安利大卫都是在私下里做的，没有让众人去看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这个第十章啊，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到在便雅悯境内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你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袋啤酒，他们必为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啊。我们来看这里，第十章第一节说，然后撒母耳取了啊一个细颈瓶的膏油，就是这是一个瓶子，它就是前面有一个很细的嘴，就是往上浇的啊，然后浇在他头上，并且与他怎么样，与他亲嘴，说耶和华不是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 产业，谁的产业？上帝的产业啊。首先呢，一起吃饭，一起交谈，亲嘴问安，表示作为弟兄接纳。你安理一个人做执事，他首先得是一个弟兄才行。做王也是，摩西五经说了，你非要安一个人做王，你必须是选你弟兄，你肯定不能选一个外人啊，不选一个外人。这表示神已经接纳了扫罗，撒母耳接纳扫罗，代表上帝已经接纳。所以说，当教会里接下来这个执事，这个权柄要被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这句话就是上帝的恩典和信任。上帝把这份信任，把这份恩典给了什么？给了这个他招来的这个扫罗。作为扫罗，他要知道上帝按他是做神产业的一个君王和执事，他应当重视这个职分，要对得起永生的上帝对他的呼召、恩典和托付，要对得起像撒母耳这样的神仆人弟兄对他的信任。你要真的要对得起这种恩典和信任啊。然后就是案例高抹代表圣灵的恩高，新约的时候就是按手嘛，案例执事是吧？案例最后的，这不都是跟新约一样的。然后被神设立啊，不是做世上的王啊，虽然以赛亚只说要像世上一样，但是你在上帝的国中做王也好，做事你还得按上帝的规矩来。所以说被神设立是什么？管理以色列人，管理的是属于神的产业，不是你私有的产业，不是你想怎么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你不能利用这些人去给自己谋取利益，这些人是上帝的产业。这里要提醒扫罗，也告诫扫罗，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你要清楚自己的职分，是神把他的产业交在你手中，这产业永远属于神，你是代管，你是释放。就像耶稣说的是，你在这儿你不是去作为一个大的去管辖他们，像世人一样，你是在会中为大，你要更多的付出，更多的爱，弟兄姊妹去按照真理去行。就像耶稣说的什么，你们中间为大的反而说什么像仆人一样啊，你要去仔细的思量，去谨慎的对待上帝的产业。这在这些话当中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些话，但是这些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啊。一份重要的产业交在你手里，今天上帝无论我们教会里面做什么，等于是把上帝的产业，把上帝的圣工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应该谨慎的对待这份工作啊。说当你今日离开我走了以后，就会遇见两个人，在便雅悯境内的谢萨靠近拉杰的坟墓啊。我们来看哈，好，上帝两个人呢，就是讲个见证人啊。然后便雅悯境内的谢萨靠近拉杰的坟墓啊，这个后边会讲哈。他必会对你们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看你父亲不为驴的事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我儿子该怎样做呢？这句话，这是撒母耳的预言。这句话曾经啊，在一开始九章开头的时候啊，是吧？这扫罗找不着了，说哎，我们父亲万一不给为驴担心，为我们担心怎么办呢？所以说撒母耳一开始说了，明天早晨神必将你心里想的事情告诉你。他这些事情没有告诉撒母耳，撒母耳就说了，明天早上会有人把你心里的事情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印记。你没说你心里的事情被外人让神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心里的意见，而且有两个人做这个见证，是吧？像撒母耳一样嘛，明早我送你回去，必将你心里的事情告诉你，是吧？至于你先前的那几头驴，你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啊，这是在神拣选这个人，也会有一个印记，证明神的呼召，证明这个人确实是从上帝呼召的啊。这里呢是让这个扫罗明白，要坚定神对他的呼召啊，要坚定，不要怀疑，要坚定。说你从那里行到了他伯橡树，这里他伯橡树啊，他伯橡树，他伯的意思就是你要洁净啊。下边就说了，你要变成新人，圣灵感动你，你要成为一个新人，有一个新的心，这就是洁净嘛，是吧？你要洁净，这些地名都有含义的。你在那里啊，他伯这个地方，想一想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基甸的众弟兄在这里为主殉道，然后巴拉在这里打败了夏所将军西西拉，是吧？击溃了他的全军。就你预备好为主受苦，也预备好为主征战，凭着信心，是吧？让你想一想古时的事情啊，说你在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袋皮带酒，他们必向你问安，说给你两个饼，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这里呢，他的意思是两个陈设饼，就是祭司的陈设饼啊，祭司的陈设饼。我们需要注意，这些都是他连在一块儿哈。你看靠近拉杰的坟墓 是吧？然后有三个来朝拜神的人，你想到什么？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啊，也是跟这个拉结的后裔便雅悯那个地方有关系，是吧？都三个东方有，你看往上呢，有东方几个博士来朝见神，是吧？带着礼物啊，他敬拜神嘛。然后最后在杀进了伯利恒四围拉结的后代所生的那些孩子，对不对？这里也是在预指啊新约耶稣降生的事情啊，在这里他都留下了伏笔，是吧？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里就跟啊拉结的坟墓啊跟新约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章的五节到九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到在我以前下到极甲，我也必在那里见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星星，当日摘下的兆头都应验了。我们看这几节哈，说此后你要到神的山啊，神的山哈，说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驻居。这个神的山我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就是神的基比亚啊。那你要说神的山，那你要说西乃山的话，那都跑到那个阿拉伯半岛去了，是吧？这叫神的基比亚，就是后来被称为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那么后来大卫年间做王的时候，那个有饥荒吧，后来就祷告出来，就是把扫罗的这个七个子孙交给基遍人，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什么？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也就是这个地方曾经是当年上帝呼召扫罗拣选他的地方。好了，扫罗后来犯罪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上帝除掉他后裔的地方啊。这就是这神的基比亚嘛，就是神往上面，就是神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啊。而且呢，当时这个山上有非利士人在把守，你要注意了。撒母耳记前面明明的说，撒母耳平生的时候，非利士人不再敢进来，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说你要注意，当众人都敬畏神，还尊重撒母耳侍奉，还没有厌弃他的时候，神保守以色列，非利士人不敢进以色列境内。可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对上帝厌恶了，开始厌烦撒母耳这种事实审判传道。所以说那时候不光有亚门人拿辖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也进来了。你去看第十三章，说扫罗做王以后，扫罗这一年做王，在他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就跟非利士人有战争。那时候非利士的营都射到这个以色列的加巴里边了，啊！而且那时候以色列人，你看全体都没有铁匠，那些磨铲子什么都得花钱，整个以色列只有扫罗和约拿单有刀，其他人没有刀。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从那种平安当中，已经走向不平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厌弃上帝作王，厌弃撒母耳的侍奉啊，所以说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安了，没有之前那种平安了。那、说当你进入那城，必看到，一群先，这个先知就是缠在一块，就是非常紧的，就像绳子一样啊。说从丘坛下来，他们面前有瑟和鼓和琴和他们都受感说话。这里呢，其实就是圣经教导啊，我们在信仰当中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对吧？这里呢，这些先知呢，一方面也是，你看从往上呢，在仇敌之地就冲下来，然后赞美神，然后被圣灵充满，也告诉扫罗，也直接告诉今天我们信主之后要这样过属灵生活，常常向上帝感恩，常常向上帝感恩。啊，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不要犯罪，乃是常常的向上帝感恩啊，常常的去有这种感恩的生活，是吧？人要向上帝不断的感恩，对吧？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这里意思是上帝的灵就冲击这个扫罗，就那种非常大的感动，你就会跟他们一同受感动说话，你这时候就要转变成为另一个，就是转变为新人。这里呢就讲到圣灵降临，人被圣灵感动说预言，并且怎么样重生，对吧？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彼得给哥尼流的全家的人讲完道的时候，还讲着说圣灵降在听到人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赞美神，称神为大，是吧？然后受洗成为新人，对不对？保罗在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保罗在各这个，我想保罗在这个啊，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也是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啊，圣灵，耶稣讲过嘛，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吧？人从水和圣灵生啊，凡从圣灵生的都要如此，就是这样，很奇妙，说方言嘛，有圣灵的恩赐，有方言的恩赐，是吧？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都是如此，这就是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说当这些记号啊，记号临到你，你就必须趁着你手能做的、能抓到的去做，因为神跟你同在。这里告诉我们哈，一旦你蒙召，一旦确定上帝对你的呼召，你就要趁着你手中还有能力的时候，神还用你的时候，抓紧的为神去做工。早就讲过，竭力的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不要懈怠，为神去做工，这就是你该做的。第八节，你当在我以下下到，在我以前下到基甲，看呢，我必下到那里，见燔祭和平安祭，见燔祭和平安祭。这里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这里叫什么？要等候神的旨意成全，要有信心，对吧？你看，然后甚至是这样，当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转变他，给他一个另一颗心，就信心。当天这一切的所有的说的这些记号都应验了啊，所以说上帝重生他了。往上看哈，你会发现个事情，往上。扫罗被上帝重生的时候，他还是挺有信心，挺讲究这个守上帝规矩的。但是你看他做完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等不及撒母耳来，他自己就上人献祭了。那时候他能等七天，要说那时候他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他后来变了。啊，他后来变了，他没有把起初这种蒙召、启示这种信心坚持到底，你知道吧？好，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三节，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扫罗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在先知中嘛。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人的父亲是谁呢？”以后有俗语说：“扫罗也在先知中嘛。”扫罗受感说话完毕，就上丘坛去了。成为新人之后，领受了圣灵，就说方言，说预言，这也是今天神给教会的恩赐。他作为一个执事案例，他也会领受教会的恩赐。所以说，神在古时候在以色列做的工作，跟今天在教会里面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表面是设立王，其实上帝是想设立执事，啊，上帝并不想有人在教会管辖，就是说像世上吧，上帝是设立执事，虽然按以色列人的心意立了个王，但是上帝还是希望他能够守规矩，能按上帝的规矩来啊。第十节。扫罗到了那座山那里，原文是扫罗到了神的基比亚，就是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看呢，说有一群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催逼他，他就在他们当中说预言。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啊，就非常惊奇，说看到他和先知一块说预言。众人都对这灵说：“基士的儿子发生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吧。”说那然后那地方有一个人回应：“他们的父亲是谁呢？”从此有俗语：“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吧。”说扫罗受感说话，说预言结束，就到丘坛去了。这人明显是对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感到惊奇啊！这明显就上帝采取卑微的人嘛。他们以前也并不觉得扫罗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但是当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对吧？这个人就有了能力。那一开始扫罗自己他都不敢相信上帝的使用他。他说我家在这个支派当中是最小的，是吧？他直到看到这一切事情成就。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在任何的时代，上帝在教会当中都是兴起卑微的人，兴起人不看好的人啊，然后用这样的人免得人骄傲，对吧？是一切蒙召的都不能去夸自己的能力啊，夸自己的能力。 夸自己的能力。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几节，这个第十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没有见驴，就到撒母耳那里。扫罗叔叔说：“请把撒母耳向你们说的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没有告诉叔叔。”我们来看，他的叔叔啊，就他兄弟亚尼尔的父亲啊，尼尔啊。到哪去了？说找驴了，没有找到。然后说请把这个先知撒母耳的话告诉我们。他只说了一部分，就是关于驴的。他驴已经找到了，至于国权，他没有告诉他叔叔撒母耳这个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早期蒙召的扫罗，谦卑且节制，对不对？不像今天世上的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扫罗最后也走这条道路。扫罗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扫罗一开始谦卑节制嘛，神立他做王这个事情，他没有在以色列中大肆宣扬，他也没有跑到家里说：“哎呀，以后你们跟着我享福了，是吧？”然后你看，他叔叔他没告诉他，所以说对于这件事情呢，他谨慎等候，并没有去大肆宣扬和炫耀，他等着神最后旨意成全的时候，是你看最后不是他自己把事说出来。是上帝在以色列中撤迁，把他撤出来，他最后还藏在这个器具当中。最后他上帝说他藏在那个器具当中了。然后最后啊，撒母耳就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有可比他的吗？”是吧，就这样了。所以说直到神最后在众人面前显明扫罗是他所招选所呼召的人，他是在等上帝。所以说你会发现，上帝对扫罗的呼召和拣选是真的，你不能说上帝没呼召他，你也不能说上帝没有赐圣灵给他，你也没说扫罗从来没有信过，或者说从来没有重生过，都不是的。在今天一个圣徒是什么样的，扫罗最开始的上帝给他恩典，只是他没有将这种蒙召和恩典坚持到底，他最后就是为自己家和他有关系的人去敛财，就像世上的王，他真的最后就走了这条道路。所以说连约拿单后来都说：“愿上帝与你同在，像从前与我父亲一样。”神确实曾经跟他同在，神对扫罗的拣选呼召，这个是真的。你不能说上帝没有呼召的，这是不对的。只是这个人他没有把这种没有，就是没有对上帝的这种感恩呀，去坚持到底啊。所以说呢，这会儿看到上帝给人机会，对吧？上帝给，但人要去信靠上帝。去敬畏上帝，去摆上自己，是吧？去信靠，去依靠上帝，啊，做该做的事情，并且把起初的爱心和信心坚持到底，就像大卫一样，才能蒙福，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